上帝国百花中的名，耶和华用慈爱搜索预备地，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耶和华，耶和华用慈爱搜索预备地，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是的，主，你的光永远是我们的路，我们要走在你的光中，求主引导我们走上那光明之路，来跟随你，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唱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引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直到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愿就做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是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次我们已经慢慢熟悉了，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宣告着唱，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转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耀之。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再次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唱出来，我心不再忧愁。把主唱活了起来。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我荣光之面。最后一次再来，直到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是的，主，我们知道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将见你的荣光之面。主啊，带领我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们这个人被主你完全得着，差遣你的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同感一灵，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让我们开始今天聚会。让我们读一段神的话，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乐，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感谢神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众位敬拜者。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来敬拜赞美他。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主能使瞎眼的看见，能医治伤心的人，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我们不能，但神可能。我们靠主得胜，我们来唱靠主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终之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之怎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 这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同吃神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神的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以感恩谦卑的心来领受这奇妙的恩典，我们来唱何等恩典，
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
去，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灵背的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背的所有重担，
何等的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体力允许的话，请我们一起来唱《耶稣爱你》。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耶稣爱你。
主耶稣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深深知道，在世上没有一个困苦愁烦 能够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同感一灵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一同来赞美，一同来敬拜。求主的圣灵现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愿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悦纳。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同时想念到在普世的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处，凡是奉主的名敬拜的，主啊，恳求你都一一同在，加上你自己的恩典，加上你自己的同在，并赐下属天的智慧，在每个敬拜的当中，主你的荣耀充满在那里。也求主的荣耀今天早上就充满在这地，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遇见主你，我们能够用爱心来接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保守在神你所赐里面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叫我们的心紧紧的被主你所得着，也叫我们的心紧紧的依赖着主你，让我们在奔走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属灵同伴，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齐心同走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你，主啊，当我们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为这件事情在你面前来同心来祷告。我们首先今天到在这个礼拜五啊，陈庄跟摩根他们要做他们在中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宣教的一个分享。我们恳求主你带领他们，也他们在他们分享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得着激励，也求主你是坚固他们在那边所做的工，让他们在那边所做的所撒的种子有果效。主你亲自加上你的祝福跟栽种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执事 Ryan 啊，交托仰望在你面前。在7月19号早晨，他要动手术，为着他脖子上的事情，主你亲自带领他，透过医生护士，让他的身体恢复到神你创造他的时候那一种完美。主你的医治完全的临到他，让他心中没有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这位弟兄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所敬爱的姚妈妈，她胃口还是不好啊，体力还是很弱。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带领她，帮助她开她的胃口，让他从食物当中得着营养，也让他真的在你面前就是个成为一个蒙恩的妇人。主啊，他已经决心要信靠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要求你为他预备他受洗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他感为他祷告，我们把他交托在主你圣灵的带领跟医治当中，那施恩的灵进入他的心中，来启发他，来带领他，来感动他，让他羡慕神你自己的道。神啊，就把足够的信心加添在他心中，也为杨爸爸在你面前祷告啊，他们两个主啊，求你特别的恩待他们，圣灵的神到的时候，让他们都归在主的名下。我们谢谢主你，我们再一次为我们的姐妹九恩正来祷告啊，知道她在疗养当中身体非常的虚弱，我们恳求主你加添她够用的恩典跟力量，让她每天的生活当中呢，让她在这段啊。身居简出的过程当中，神灵医治他，给他恢复到他的力量。主啊，他经过很多的手术，也经过很多的生命身体上的磨难，主你怜悯他，主你医治他，把他交到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把伯俊小弟弟在7月1号的复检也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你知道他的需要，他的脑部那个积水，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化解，来除去一切我们曾经或是我们心中所想到的烦忧的事情，主你完全挪去，因为你是挪去我们重担的主。主啊，没有一样事情是你是不能做的，所以你就把他在7月1号的复检也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在我们当中还有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的，身体不适的，求主你一一带领，特别是在我们的心灵软弱的、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加添给我们力量，重新回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真真实实来经历那位活着的神。 我们让我们从心中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一直活着，我们就没有惧怕。不管生命，不管生活遭遇怎么样的挑战跟挫折，我们永远认定你就是那位带领我们经过挫折、经过磨难的主。你是完全得胜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把下个礼拜伊娃跟苏西他们要到北加州，为了他的阿姨的告别礼拜来参加。我们求主你保守他们，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平安去平安回来，也在那个告别的礼拜当中来宣扬主你自己的圣名。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就把他们全家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更求主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今天早上的聚会。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来我们这边一起聚会的？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看到 Jason 跟 Jason 的母亲又回到我们当中，欢迎你们。左手边有没有今天新来的？没有，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吗？声音太大，好好好好。 我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报告哈。暑期儿童圣经班 VBS 为教会儿童施工暑期的节目之一，将于7月7号到8号的周五晚上7点钟开始，还有周六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在教会举行，专门为4岁到5年级的儿童举办，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本主日报名者将有精美的 VBS 的 T-shirt 一件。如果弟兄姐妹对此事工有负担，请跟教会办公室联络好吗？Navajo 的这个印第安区短宣队今天下午1点半在106、107的教室举行短宣的训练，请各位短宣队的队员务必要参加。青年组的查经于6月26日晚上，明天晚上7点钟在 Pastor J 府上有查经，还有点心的聚会，并继续于周三6月28号的晚上7点在教会的大堂有聚会。周三晚上中英文的联合这个祷告会还是一样，6月28日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由刘强国执事来带领。第六点嘛，大家麻烦花点精神看一下《合神心意的生命》，还有《合神心意的领袖》两个书的这个研读，一个是在礼拜三的晚上6点钟，还有一个是礼拜六的早上7点钟上课。弟兄姐妹要是有负担愿意参加的，请准时参加。6月30日本周五晚上7点30分，刚刚牧师有提到陈庄跟 Morgan 这个谭荣凯夫妇，他们两个人在教会的大堂分享中国短宣拆船恩典之旅，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共颂主恩哈。第八点，青少年团契在暑假期间聚会将于6月30日周五开始，时间仍然是7点半，每两周，麻烦大家记一下，每两周聚会一次。暑期间的 Good News Club 这个聚会，儿童圣经班 VBS 开始以后，日期是7月14号到28号、8月11号、25号，也是每两周一次，时间仍然是周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由 Melody 马姐妹继续的教导。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今年教会退休会将于9月2号到9月4号周6到周1在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这个 Revealed College 举行。退休会的主题是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中文讲员为卯沙伦牧师，英文讲员是 Pastor Jared Dragon。 7月23日以前报名者享有优惠的价格，请尽早填妥这个报名表，连同支票一起交到教会的办公室，报名表格可以向招待员领取，如果你们有兴趣在后面可以拿得到。第十点，7月2日下午，就是从下个礼拜下个主日开始，下午1点20到2点20在111教室有围棋社哈，这是一个外展的施工，希望弟兄姐妹们邀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参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参加。如果你家中有围棋，麻烦你们自备，详细的内容会在第一次上课中来解说。最后一点再唠叨一次，每个主日都可以为关怀施工奉献，来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可以在这个奉献的信封或者支票的这个备注栏里面写上一个关怀，或者写一个 caring fund。 我们报告就到这里，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我们谢谢你，你赐下救恩，我们也谢谢父神，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我们谢谢父神，你在地上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在这边学习怎么样能够学习认识你，怎么样能够彼此的相爱，怎么样学习在教会里面，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侍奉，能够有摆上。我们现在求神，你再一次的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光光在金钱上面有奉献，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有改变，让我们愿甘心乐意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坛上为你所用。你做我们的主，你做我们家里面的王，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神你用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洁净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点点的金钱摆在你的坛前，求神你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怎么样运用来扩建你的国土。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诗班有献诗，他们要献的是你是配得我赞美，我们请诗班。
弟兄姐妹平安。一个礼拜过得很快，一个月过得更快。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我们来到神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向神有满满心中那种感恩跟感谢。不管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感谢主，他一直带领着我们，一直引导着我们，一直赐给我们那够用的恩典，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要为 EPAI 的P 做个总结。因为团队事工的导向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多有才能，能完成的那容神一人的服事还是非常的有限。当人把自己看得过重，就会走上亚沙龙的路。而亚沙龙这个人，是我们今天早上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要思考，一同要思想一个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年轻人，一个可能非常有作为的年轻人，但他的人生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为他感到哀伤。一位很俊美，生在帝王世家的他，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条件，这样一位看似耀眼的明日之星，生命却短暂如昙花一现，因为他的路走错了，不但不能容神一人，反而留下阴险小人的骂名。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神是怎么样看人的。我们神在看人跟人在看人有没有一样？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神在看我们的时候，神在最后在审判我们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所做的。对，我们是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个得救的人，但是这个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神他对他一生当中一个计划，一个安排，在他一生当中一个得救的人，神要在他得救的过程当中来彰显神在他生命当中那个对他独特的带领，而他要活出那个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彰显的那个荣耀出来。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到什么程度？而且是坏到极处，不但诡诈，而且是坏到极处，而且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光从一个人的表面，一个很光鲜的外表，华丽的外表来看他的话，我们看不懂他，我们看到仅仅是个外表。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的，神看到我们的最里面，神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看到我们的里面最深最深能看不到的地方，甚至是你想要隐藏那一部分，神都看得清楚。所以他试验人的肺腑的，他要照个人所行的，照个人所行的。我们一生当中很多所行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当摩西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当他在诗篇九十篇，因为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当中，诗篇当中只有九十篇是摩西写的，要不就是大卫，要不所罗门，要不就是其他人写的。但是摩西仅仅有一篇的祷告文就写在诗篇的九十篇，那个最后一节说什么？我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愿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工。什么叫我手所做的工？就是我一生活在神面前，我是怎样活着的，我一生在神面前我做的事情，神悦纳不悦纳？我一生在神面前所行的一切，神看为好吗？神看为许可吗？这是摩西最后的祷告。我手所做的工，一生到现在很多，未来还要做，愿你来建立他，神来建立，就是神来应答他，神来喜悦他，神来喜悦他所做的。我所做的工，愿你来建立。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包括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要这么侍奉的。 我们必须要这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向神有这样的承诺跟这样的负担才行。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看人，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16章第7节，好不好？我们讲一下来。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可能很少想到神是看我们的里面的，神并不是很看重我们外面是做什么，因为我们外面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我们真心要做，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他这么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他到耶西的家要来找一个人要来告他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的这些摩西的那个大卫的哥哥们都排了 一排站在那个地方，高大英俊。从撒母耳一个做一个人的心来看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哇，这个身材魁梧，面貌俊秀，这是在 当王是最棒的。但是当他心中这样的意念产生的时候，耶和华的声音发出来了，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神珍贵我们的内在的 想法，因为是内在的思想一切会展现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面，所以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在箴言4章23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什么意思啊？箴言4章23节说什么？你最喜欢的经文，哈哈，你们要保守什么？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耶和华看人的内心，我们一生的果效就从我们心中开始的，不是像 你外面做什么，你外面所做出来的已经是第二步第三步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个 originally， 你最从你内心深处你所想的你所寂寞的一切，神早就知道了。而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亚撒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他的生平事迹详细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3章到18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之后把撒母耳记下从13章一直读到18章，你会看到一位年轻人。因为你读 在读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前途非常的光明的一个人。他是在以色列当中他是有名的人，所以他也算是圣经当中有名 的人之一。他但是他不像所罗门那样的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而出名，而是因为他成为大卫家的一个逆子。我们说他是个逆子，他成为大卫家的一个逆子而闻名，这是圣经最后给亚撒龙的一个定论。我们看到大卫他曾经犯了罪，而他犯了罪以后他后悔莫及，按先知拿单对大卫的预言，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不在你面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如果你是先知拿单的话，对个王你要说这种话，你说得出口吗？但是当先知到神到神他 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代表着神，他心中没有隐藏，他就把神感动他要感动的要讲的话讲出来的。他就大对大卫严严的说，很严峻的话也跟他讲，跟他预言，你既藐视我，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下面是神的宣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也许我们有时候为了一时的欢乐，或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就那个无伤大雅。但神看着，神记着，神纪念着，所以耶和华这么说了：我必从你家中来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们最大的负担，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祸患从我们的家开始。你最大的伤心，最大的伤感，是你的家里人来攻击你。你最大的哀伤，是你家人，你最亲爱的人来以你为敌，不是吗？所以大卫，所以神对大卫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在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亚撒龙的所作所为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是大卫犯罪自讨苦吃的一个苦果之一。但是亚撒龙他所做的罪全部要他自己负责任，因为神并没有控制他不做什么事情，使他在大卫家中做出各种败坏门风的事情，那不是神要他做的。神只按着他全知的意念来感动先知来说预言，来通告大卫，为着他在神面前那种不好的行为，他所做下的错，神借着先知的口来向摩西来向大卫说，任何人，神绝对没有为着要应验他的预言而使人来犯罪，这点我必须要先声明。任何人犯罪都是自己的选择，自己当承担自己所犯的，不要说上帝若不允许，事就不会发生。所以事既发生，必是上帝的允许，不要这么说。有时候我们是相信神有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过于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旨意看得太简单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套进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没有让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反而是把我们的想法的框进神的旨意里面，把神的旨意框在你的思想的架构里面，以致你用这样来说，上帝若不允许，事就不会发生。事情既然发生，那必是上帝的允许，是我认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学会分辨真理。我们看到当先知预言刀剑不离大卫的家的时候，他的嫔妃在日光之下与人同寝的时候，大卫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预言会由他儿子应验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说，大卫无法测度神在哪一方面要来管教他，但最重要的是大卫谦卑的、诚实的来接受神的管教。因为他能够谦卑、能够诚实来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他仍然蒙神的重用。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卫仍然是神合神心意的人？在圣经当中，除耶稣基督以外，圣经所记载的只有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神知道他会犯罪，但神仍然重用他，神仍然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诚实，他谦卑的在神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所铸下的错误来悔改。不接受管教的人多半是把所遭受的打击看作偶然的事情，有些人遭受这些打击的时候，他甚至非常的生气，他对神发怒，对人发怒，把一些罪人归罪给别人。如果不是我这么爱主，我这么侍奉主，为什么这种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这么服侍主，难道神没有看到吗？为什么让我得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这么去想，这么来揣摩神，为什么神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为什么神没有好好的来带领我、保卫我，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什么？应着景象的百姓。什么叫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老是不悔改，就老是不会自我反省，就老是不会想说这是我自己引起的，这是我的错误，不是神。所以一旦错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个账算在哪里？算在神的头上。可是我们很少来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位外貌非常俊美，但是灵性非常贫乏的人，在撒母耳记下14:25，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圣经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你在圣经当中，你几乎不可能读到一节经文像这样子的。以色列全地，整个以色列当中，没有人像亚沙龙的，像他什么呢？他怎么得到人的称赞？他怎么得到人的称赞？他的外貌，他的外表。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连续剧，对不对？包括我也是。我们看连续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连续剧里面的那些主角长得很好看，我们在看得下去。如果主角长得不太好看的时候，虽然剧情很好，可是我们仍然怎么样，看不太下去。这是人。亚沙龙在以色列全地当中无人像他一样得人称赞的，因为什么？从他的脚底到他的头顶，甚至说什么毫无瑕疵。哇，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怎么一个人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那真是人见人爱啊，也让人非常的嫉妒，对不对？从脚底到头顶都是毫无瑕疵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好像还没有，你们不能看到别的那个脚掉瑕疵到的头顶，对不对？可能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看得到，成长的时候。整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节经文如此形容一个男人，从雅各书当中对良人的称赞赞美之外，就是他而已。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看来亚沙龙不但面貌怎么样非常的英俊，他的体格他的肌肤也都完美无瑕。这样的男子会不会像女孩子那样因为自己长得美丽而骄傲？会不会？有可能。从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所记的亚沙龙不但骄傲，而且怎么样，狂妄自大到不行，而且任意妄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各有所长，各有所长。长得俊美只不过是个外在的外在美，善良高尚的品格则是什么？他的内在美。男女都是这个样子，有人外貌美艳而内心丑恶，有人富甲一方而道德贫乏，有人学贯中西而人格卑劣，有人能文却不能武。每个人都有不同他的长处。所以我们看到亚沙龙，他的外貌美只不过是他天生的长处，不是自己苦心追求的成果，是以内在生命 的丰盛比较，可说微不足道，微不足道。他的天生，他的长处，他的俊美是他自己的吗？严格说不是，是什么？他父母亲生他的，这不是他本来有的，是他父母亲生下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该感谢是感谢他的父母亲能生他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人又很容易因自己一点点长处而忽视到自己的短处，又很容易因自己某方面的长处而不追求别方面的长进。亚沙龙正是这样子。圣经记载他的生平竟多关乎属事方面的仇恨啊、权位啊、计谋啊、凶杀、叛乱等等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件关乎金钱超人的事情，几乎没有，你看不到。所以亚沙龙可说是外貌俊美，但是什么样，灵性非常贫穷的人。从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十八章，你一读的话，你会真的是为他非常感到感叹。他不然这样，他是一位怎么样，他是一位深藏不露善于心计的人，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大卫因为多妻，儿女众多，在这方面没有建立为父的好榜样，可能因此对儿女在男女关系的事上他不敢严厉的责备。亚沙龙是大卫与玛加所生的一个儿子，他有个同母的胞妹叫他玛，被他们同父异母的长兄暗论，就是一个长兄侮辱了，暗论他是大卫与亚希鸾所生的长子。所以大卫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从没有认真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亚沙龙他妹妹被暗论 来侮辱的时候，他怀恨在心，他蓄意要报复，因此他一步一步的计划。就像我们说的，君子报仇怎么样不完？三年不完，对不对？啊，他还准备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他的复仇的计划 一步一步 的事情出来。我们看到他第一个，他很不动声色的，他告诉他的妹妹他玛说，暂且都不要作声，什么都不要讲。从圣经的下文可知道，他暂且不要作声只不过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那一种，绝不是放不放在心上的意思。他要不动声色的让人不提防他报复的一个计谋，能够使他的计谋在 人不知鬼不觉当中可以逐一实现。他不动声色，还跟他是很亲爱，还跟他跟平常都没有什么改变，你看不出来他心中有什么计划，而且平常跟你哈拉哈拉的这样子，你根本没有感受得到。这不动声色，再一个什么，不露痕迹的，不露形迹的。亚撒龙虽然是少年，很少年年少，但他是极富心机的一个人。在撒母耳记下13:20说他怀恨他的哥异性的哥哥暗论，但事过两年仍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后来就趁着 剪那个羊毛设宴款待众王子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在23:25告诉我们说，当时大卫还对亚撒龙说，我儿不要，不必多去。但是他因为他坚持，就是要请那些王子一起过来，还要包括谁，还要包括暗嫩一定要来。所以在众王子还没有完全提防亚撒龙都用这个机会来杀的时候，他们都去了。那两年来他以存心要杀他的兄长，他竟然不露痕迹，这外表俊美的亚撒龙内心却阴险得可怕。我们看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亚撒龙如此的设计杀害暗嫩，显出他不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不给人有说好的机会，也不让人有拦阻他杀他所要杀的杀人的一个动机。他是个无论如何要达到目的的人，他要做的话他什么都不怕，他一定要把他做好。但是他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从不悔改的一个人。当他的长兄被杀以后，亚撒龙逃到基述王那里住了三年不敢回家，而且大卫也没有认真的去追究他。因为不论暗论或者亚撒龙都是大卫的骨肉，暗论既然已经死了，大卫心中想念亚撒龙。就在这个时候，大卫手下的元帅叫约押，他设一个计谋来劝说大卫让亚撒龙回国，所以亚撒龙后来就回来了。那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记名说约押为亚撒龙说什么话，究竟有什么用心，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亚撒龙从未为设计来杀害他兄长这件事情来知罪来悔改，从来没有。他便含糊的回到国内，虽然亚撒龙获准见大卫，但他曾经伏在地，但在当时只是朝见君王的一个礼貌。亚撒龙从来没有知罪悔改的经历，就被接纳归回，这成了大卫国度之后产生叛乱的一个后根，那个祸就从那边产生出来。当一个人对他自己的错没有感觉到，当一个人对他的所犯的错误没有悔改的时候，他会循着他的错误的脚步，循着他错误的这个方向，循着他错误的脚中去走下去。走下去的时候，那会铸成大错，整个大卫家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极大极大的挑战。我们看到一位居心叵测的少年人，他完全没有悔改的亚撒龙，他回来了，但他心里所筹算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他丝毫也不顾念大卫国度的利益。亚撒龙所想要做的，活生生的显出一个为自己筹划的人，与神以为神全家尽忠或以神家的利益损利益为念的截然不同。用爱心待人，以用手段去笼络人，似乎真假难分，但是有天壤之别。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15:1说什么？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弟兄姐妹，这不是为大卫的国度来训练精兵的，是为自己摆出王者的气派。他的一举一动，他要让人看出他像一个王者的一个形象。他前面还有50个为他开道，好像那个礼车一样。我们看他如果是那个川普要来加州的话，来罗密塔的话， 有几条路的就很难走了，对不对？而且还没有到这里，前面就警车啦、摩托车，对不对？一大堆就开始开道了。他是什么？总统来的。那如果是亚沙龙要来的时候，他就用前头就预备的马车，要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在奔走。他常常在早晨到城门口，装作为人民赠送圣血，他的冤情。其实他是包藏祸心，要挑拨人民对大卫的敬爱。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5:25，好吧，我们把这段圣经一起念一下好吗？凡有赠送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叫他过来，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为人听你的申诉。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哇，他用这一招，他用这个方法，为了笼络人心，他假装的，关心百姓的事情，跟百姓亲嘴，为百姓伸冤抱不平，还有什么不对的？这还不是一个好王的吗？但整个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在乎，不关心百姓，也不为任何冤情来抱不平，他只关心自己是否能登上宝座。他所有虚假的得政都是为了谋叛夺权的一个计谋而已，都是为了笼络人心的一个障眼法而已。在神的教会当中，信徒侍奉的动机是最重要的。教会领袖应随时在圣灵光照之下来校正自己侍奉的心态，也有责任来准备准确的辨认那些看来是热心且另有用心的人。亚沙龙收买人心不算得是侍奉神，他每天的清早到城门口不是为神的百姓来殷勤，而是为图谋王位来殷勤。这等人根本把神摆在一边，不理会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对自己的地位荣誉人前的虚名非常的重视，对众人不注意的是实际工作并没有兴趣，对肢体只装作爱，不会真正的为他们掏心。他们若有出钱出力而不能得回应有的好处，便感到吃亏。这样的人在时代考验之下便是无法隐藏。我们看到亚沙龙是一位有大志却没有大智的人，他有很大的志向，但是他没有智慧。亚沙龙做王的野心却没有神的高丽，有大志却没有大志，有意向却没有托付。亚沙龙虽然杀了长兄暗刃，但还有次兄基利亚，所以他仍然无法继承王位。事实上后来继位做王的所罗门并不是按一般王子的这个长幼次序，乃是神的拣选。但是亚沙龙根本不理会人的传统或神的拣选，只要篡位做王，要做神选民之王的地位，与争做属世君王求取荣华富贵看作同一回事情，完全不知道做神的百姓的牧者就是做神的仆人，按神的旨意来引导这里百姓。所以他只在那边装模作样，我们看到最后是什么样？治病的一头长发，在撒母耳记下14:26，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很特别。他的头发甚重，每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一秤，重200舍克勒。哇，他的头发，这个200舍克勒等于多少？我们现在大概2公斤。就2公斤啊。他的头发是怎么样？他头发是头发是甚重，而且如果你在读的话，他是很密的，头发长得密，不是稀稀疏疏，也可能没有掉头发，像我一样快掉光了，他一点都没有。而他一年才剪，他到年底才剪发一次，他不经常剪头发，所以头发就好长好长。还有长得从脚底到头顶怎么样，毫无瑕疵，又乌黑的长头发，对不对？哇，这看起来像什么？ OK，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那个头发，按网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两公斤。一根头发两公斤，我不晓得我们如果留长头发到脚的话，会有两公斤吗？我不知道。但它是两公斤，就表示他头发怎么样，很结实，对不对？很棒的，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亚沙龙的居民之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他长了一头长而美的头发。圣经中以女人有长发为美，但只有亚沙龙这男子以长发为美，很特别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拿细尔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是不怎么样，不剃头的。他不剃头的原因是什么呀？为了要侍奉神，要做拿细尔人，对不对？但他不是，亚沙龙不是这样子。所以拿细尔人是做分别为圣的记号，但亚沙龙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很可惜是亚沙龙最终因为他所夸耀的头发而死。他在战败逃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因为很长，在跑的时候结果被那个树枝怎么样缠住了，可能跑在飞碰在飞的时候就刚好飘起来，刚好那个树枝刚好就他骑在那个马上面，对不对？就卡住了啊，一直缠起来，那个一直脱不掉，对不对？这个马这个坐骑怎么样，坐骑走掉了，跑出去了，他自己被吊在树上。那吊在树上以后怎么办？被枪刺死。你如果念到撒母耳记下13-18节，你知道当大卫的军队要去讨伐亚沙龙的时候，大卫一再告诉他的将领们，不要夺取亚沙龙的兵，他是我的儿子，不要杀他，请你们一定要放过他，不要杀他。结果呢，亚沙龙后来被约押刺死了，而且连同约押在前四个年轻人就去把怎么样把亚沙龙当场把他刺死，为了 一头长发，为了想做王，为了一切自己所计谋的，他最后掉在自己的计谋里面无法翻身。而且他的死是很奇怪的，他的头发卡在树枝上面，他坐起怎么样跑出去，他就挂在那里，然后那个伊亚过来就用枪把他刺了他的心脏，刺进去了，甚至很详细的说他就死了。而是把他放下来还怎么样，还有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检查他有没有死，再补上什么，补上一枪。他完全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当大卫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卫一点都不开心，他心中非常的沉痛。圣经告诉我们，在18章告诉我们说，当大卫听到亚沙龙死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大卫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释脱，大卫嚎啕痛哭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在他的哭声当中有很多是他的忏悔，如果不是因为他铸下了错误，今天他两个儿子不会离开他，他很看重两个儿子暗论跟亚沙龙，因为他是所铸下的错误来承担神在他家中预言的一个后果，他真的悔不当初，所以他嚎啕痛哭，更多不是为了亚沙龙的死，而是为什么？为他自己，为他自己。昨天在家人团体当中，安娜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诗篇51篇。诗篇51篇是大卫在神面前最深层的一个悔改，最深层的一个悔改。他在神面前悔改，那种深层的悔改，以后我们会慢慢分享到那一篇。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几段经文，在历代志下16章7-1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心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情。亚撒因此恼恨先见， 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当王权从神治改到人治选王之后，神不再介入以色列百姓的事情，但是神借着什么来介入他们的事情？当选王之后再有产生先知，对不对？先知代表神的声音传到王的耳中，先知代表神的判断，把他的话语带到百姓当中来。所以先知是个被召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而先知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先见哈拿尼，他去见犹大王亚撒，就跟他说很多话了。结果呢，他说真话的时候，这个亚撒怎么样，很生气，他就把他怎么样关起来了。而他关起来，他有这种心态，他也怎么样对百姓怎么样，也虐待他们。当神真的当人来做王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怎么样，没有神了。他那个不是要立规矩，他是要按着自己的方式。有些规矩是要立，但有些规矩不是在这边像这样子的。神要带领一个先见哈拿尼来见他。我们再看一段圣经，以赛亚箴言21:2，请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边看到说，人所行的，人所做的，在他自己眼中都看为好的。他觉得他做的很对，他觉得他做的没有错，他觉得他是为神，但是唯有怎么样，耶和华来衡量人心。因为人看人的外表，对不对？唯有耶和华看什么？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读一下诗篇139:23-24，来，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诗人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祷告。上帝要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没有经过神的鉴察，我们不知道，没有经过试炼，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念是什么。但是圣灵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显明出来的。所以神让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怎么样？他在显明人的心，他在把人的心显明出来。所以这个诗人他在这边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亚撒龙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人的外貌在人看是好的，在人看是非常的美好一件事情，但是主，你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主，我们都非常的平凡，但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在里面得着洁净，就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一生的果效由心来发出，求主来鉴察我们，像世人告诉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心思，来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来帮助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更紧紧的跟随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3一颂，请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总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